今天我们要进入第十章，十章是接续第九章，主在第九章里面使那个生来瞎眼的人得看见，不单只得看见，在九章最末了从36节开始，主特别把他引到属灵的实境里面去。36节那里主遇到这个被赶出会堂的人，这个得看见的瞎子，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我们在这里看到主行神迹，这些的兆头不单单是叫人的身体得着医治，不单只叫人身体得着安息，他最重要的目的是叫人认识他是神的儿子，而接受生命。因为进到第十章的里面，我们就看到主就更明显的啊，把他来的执事向我们说明。我想我们一开始都提过啊，约翰福音到了第十章，我们就正好读了一半，而十章的十节好像就是约翰福音的中正中间，因为我们知道约翰福音它本文大概就是20章，那21章有人说是一个附录，当然是也是约翰福音里面的很重要的一段话，但是第十章第十节正好是中间。那第十章第十节那里，主就把他的心意向我们点明，他说，我来是要叫羊叫人得生命，而且不单单是得生命，而且是得得更丰盛。所以我们在这里前面我们用很多约翰福音，我们经常用它来传福音啊，不论是重生，不论是叫瘸腿的起来行走，叫瞎子的看见，但是主给我们看到约翰福音这个福音不光光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福音，这个福音是神对人完全的心意，所以它是叫人得生命，而且是得的更丰盛。这个更丰盛的生命是怎么得着呢？就是我们的主他是牧人，他是门，他是神的儿子，他死而复活，把生命释放出来，然后叫人能够不单单是来到神的国里面，而且实际上能够享用神，到一个目的，神是怎么样丰盛，跟随他的人也要怎么样的丰盛。所以在这一章就开始把福音转进不单只得生命，而且得到更丰盛的这个实际的里面，不单只外面的眼睛看见啊，我们里面那真正能够碰到神的儿子。所以当我们这样来有一个开始的时候啊，我们就能够比较掌握约翰这个第十章里面所要讲的。当我们知道法利赛人在第九章的末了啊，这句整体也不整个的约翰福音里面还是一直抓住律法的条文啊，因着主在安息日叫这个瞎子得看见，叫人真正在安息日里面得了安息，但是他们呢，因为只是抓住这些规条，所以对主的敌对是更加的厉害啊。所以主就开始在第十章的里面啊，再来指明主是谁，而且他是父所印证的， 是所差来的神的儿子。所以当我们这样来看的时候啊，我们里面就比较清楚啊。那第十章开始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那这个就讲到羊圈是比方讲到神的国，牧人这里说到主的自己，他要带领群羊进入神的国，享用神的国。那这些羊就是拣选神的人，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说任何的人事物，甚至是摩西传下来的律法，都不能够把人引进，都不是那个进神的国的门。换句话，我们在这里也讲到啊，所以如果人以为啊，律法是进入神的国的话，尤其是所谓律法的条文，就像以法利赛人这样，那这些的律法反而会给人成为更大的伤害、亏损，就好像人给贼、给强盗偷了东西一样。所以如果我们这样来看的话，我们就比较容易能够领会主在这里所讲的。这里说从门进去的才是牧人，那从正路进去才会领羊走正路啊。那我们的主他不单单是牧人，他也是道路，也是真理，也是生命，他是那个门啊。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真正要得这救恩，进到神的救恩，进到神的国里面，在主以前人是没有路的，因为律法是把神的要求摆了出来，但是律法啊，使徒彼得曾经说过啊，说我们的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啊，所以这个等于是没有门，或者是有门人也没有办法进，因为他不能够达到这个门槛的要求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呢，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主他是牧人，而且呢他说呢他按名字叫自己的羊，把羊带出来，带领出来。所以你看到主是如何的爱护关心属于他的人啊，主能够叫他们的名字啊，主能够叫他们的名字啊，一个也不会忘掉啊。而且他这里第四节说既放出自己的羊，就在前头走，羊也跟随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所以我们在这里很清楚的看到这个关系啊，主跟他的羊的这个关系，这个关系是他们彼此认识啊，而且主是那样的看顾、带领、引导、供应、扶持啊，所以这个完全不是一个外面，这里说不是一个雇工跟羊的关系。所以我想主讲这些的话啊，借此就叫犹太人他们能够反省一下啊，他们这么多年活在律法的条文底下，他们有没有享受到这种的安息、这种的供应、这种的带领啊？所以当我们这样来说来看的时候呢，所以我们就看到主乃是 要做人真正的牧人。我以前读诗篇23篇，我们都很熟悉的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曾经用这一篇诗篇传过福音，那我所看到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今天你要不要拣选耶和华做你的牧人？如果你要他做你的牧人，你的结局就是青草地溪水旁，你的结局就是他带你到可安歇的水边。我想当时主把他是好牧人这句话摆在犹太人的跟前，我相信真是向他们苦口婆心的来传福音。但是很可惜的话，他们还是不明白。耶稣第六节，耶稣将这比喻告诉他们，但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意思。所以第七节，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所以主在这里就更直接的跟他们讲，我才是进神国的那个门啊！说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都是强盗啊！那这个是我相信讲到这句话，不单指当时法利赛人听不下去，就是今天我们很多人也好像不能够接受，这是怎么一回事？那讲谁是贼，谁是强盗？那在主面前，在主之前来的是谁呢？在主之前来的有施洗约翰。在此之前有先知，有这些有摩西啊。但是我在这里看到这个讲的主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啊，就算是律法先知啊，他们是引人到主那里去，但他们不是门。但今天很多人就误用了摩西的律法、先知的教导，然后呢，就以为抓住这一些条文，我们哦，以色列人到现在来讲，他觉得外邦人像狗一样啊，他们觉得他们才是神的子民。所以你在这里看到，所以今天你向什么人传福音最难？就是向犹太人传福音最难。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以为他们已经在神的国里面，他们只以为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以为他们祖宗所留给他们的就是来到神面前的那条路。但很可惜，他们误用了摩西的律法、先知的教导，所以这一些的教导，这一些的看法，实在是叫人受了很大的亏损。强盗是什么？贼是什么？是夺取你最好的东西的，对不对？那这里讲到的，这些人以这样的看法，就夺去了他们所该得的最宝贵的生命。所以当如果我们这样来看的话，我们就比较容易能够掌握主在这里所讲的话。因为我以前也读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样来看。当我们这样来看，因为我们看到今天你像一个没有信仰的人传福音可能还比较容易。你像一个回教徒传福音那很难，你像一个犹太教以色列人传福音也很难。为什么？因为他们以为他们已经进了神的国的门，因为他们这些东西、这些的宗教、这些因为犹太教跟回教这两个宗教都是跟圣经有关系的，都是耶和华神那条路来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他们就觉得自己是不得了的。但这一些的认识实在就夺去了 他们在神面前应该得到最宝贵的生命。所以在这里说，主耶稣说在我前来的就是贼，就是强盗。所以这个门啊，所以我们看到主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只有他是门。所以而且这个门是单数，就是主自己。这个我们不用解释，因为主说我就是门啊，这是另外一个主的宣告啊。在约翰福音里面很多个主的宣告，我是，所以这一个我是门就给我们很清楚的看到，就是说如果我们来到神的跟前，进到神的国，我们只有一条路，就是靠着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来到神的跟前。他是祭司，他也是祭物。所以当我们这样来认识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比较掌握主在这里给我们的这条路。所以进到11节到21节这一段，他讲到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啊，他就更清楚地讲到他是如何的顾念羊，不撇下羊，认识羊啊，羊也认识他，而且是讲到啊，神与人当中，因着进着这个门，因着主这个好牧人，他为羊舍命，完成的救恩，而把人与神带到一个和谐的关系里面，不单单是和谐的关系，而且是生命的连结，而且是借着死而复活，把生命分给人。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主的舍命啊，复活啊。如果我们继续下面看的话，说我父17节，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去我的命，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父所受的命令。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主舍命复活，这都是父的定义，父借着子而完成父的目的。而且我们在这里看到他说我舍命，然后我又把它取回来。你就看到这里是宣告神儿子的这个特殊的条件。他用舍是大能，把命又取回来，这更是不得了的事情。所以主在这里宣告他是神的儿子。我很多时候我们说神的儿子就是神的儿子吧，但是我们就看到神的儿子他是那位能有权并舍了，也有权并取回来。而且他这里看到不单真这样，而且他说这是我从父所受的命令啊。所以当这样讲的时候，对于犹太人来讲，那更气爆了，他们完全不能够接受。当我们的主在讲这个以前，他又提到我还有别的羊。当然如果我们看到神工作的次序来讲，先是有律法的犹太人，后是外邦人啊。如果我们从这里的，所以这里在哥林多前说我们不屈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啊，都从一位圣灵受浸成了一个身体。而且在以弗所书那里说两下合为一，靠着自己成为一个新人。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主在这里他的宣告不单单是叫人得生命，而且他把神的计划在这里带了出来。所以当我们这样来看的时候，我们就实在惊讶神儿子的大能，而且他是如何的 按与父同工，所以用我们最后这个呢三十一节那里，他就说我与父原为一嘛。那十九节这里告诉我们说，犹太人为这些话又起了纷争。为什么会起纷争呢？就是有一些人他们开始觉得，哎呀，这个人叫瞎子都看见，这个人讲的话实在是不一样，带着权柄的人，但是呢他们仍然不敢承认他是基督，也不敢接受他是神的儿子这件事情。所以二十四节就是说，犹太人围着他们说，你叫我们犹疑不定到几时呢？所以我在想，犹太人就是犹疑啊，这个犹是同一个字啊。那其实我们今天呢，我觉得如果不是圣灵的工作，不是神的恩典，我们也是犹疑不定的人。尤其是我们这些读过书读的多一点的时候，如果我们用我们的思想，我们碰神的事情，我们只能够是犹疑不定。因为主在这里对他们说，二十五节，耶稣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所以你就在这里看到什么呢？如果你看属灵的事情，你只是在思维的里面来转，在头脑的里面来转，你的结果只能够犹豫。虽然你看到神迹，其实神所做的，但是主在这里一直提出来一点，你们不信，你们不信。所以来到神的面前，能够进这个门的条件就是信。所以当我们的主在这里讲明了他的心意的时候我们这主就是，我实在觉得主对于这些法利赛人犹太人实在是尽心尽意的来把这个生命把福音传给他们而且他说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什么是谁是主的羊？接受主，有生命才能够成为主的羊。而且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生命是很清清楚楚的，是主赐的。二十八节是有把握的生命，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夺去。我想在这里这些的话对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实在是一个我们要抓得非常的稳的一些话。因为今天我们看到一方面我们的，如果我们是凭感觉来信主的话，有的时候我们署名一点我们没有难处，但是当有一些什么事情来迷惑我们，搅扰我们，或者有一些人事物绊倒我们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会产生疑惑。但是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不是凭感觉来做主的羊，我们是凭信心，而且凭神的话的应许。所以这两节话，二十八、二十九节，我相信对于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应该非常清楚的抓住而且这里说，我父把羊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的手里面把他们夺去。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救恩的稳妥，主在这里把一个这么大的救恩，这么好的救恩摆在人的面前讲得这么清楚但是这些人还是瞎眼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实在是惊讶这个救恩。那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是在求主叫我们对于神的话那个掌握啊，要够稳定，不然的话，今天甚至有一些爱主的灵恩派的人，他们也经常来摇动，说：“哎呀，你不爱主的时候，你可能你得不得救啊？你到天堂问主，你才晓得，好像是很属灵、很谦卑。但是在这里看到主的话是很清清楚楚的，说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夺去。而且还怕我们不明白，而说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所以是我们的救恩是那么稳妥的。那今天啊，这些犹太人他们还是在主面前不清楚，而且主特别是为了他们的缘故说出来，我与父原为一。因为当时这些犹太人他们根本没有办法接受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神这件事情，因为他们以为他们是神的专家、神的代理人，在地上所有神的事情都交给他们了我们是 expert。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如果今天在我们当中弟兄姊妹有人读过圣经或者是有一点经历、有一点服事，那以为神的事情在地上是我们的那这个是一个很骄傲又很危险的一种的看法所以我看见以色列人就握在这种的光景的里面但神的话是那样的清楚，所以犹太人就拿石头起来打他。那耶稣说你们我从父显出许多善事给你们，你们是为哪一件事情拿石头打我呢？犹太人回答：我们不是为这善事拿石头打你。所以他们也承认耶稣行的是善事。我是为你说前往的话，又是为你这个人反将自己当作神。那耶稣说：你们按律法上岂不是写着说，我曾说你们是神吗？当然这句话是指到诗篇八十二篇第六节那里所讲的，那里就是神曾经说你们是神，是至高者的儿子。当然我们知道今天人绝对没有神格，但是我们这些人是有神生命的，而且神的话告诉我们说，在约翰一书里面，他若显现主若显现，我们都要像他，我们都是有他生命的人。而且呢，这里很清楚地说到我们是神的儿子，那耶稣就是与父原为一的那个神的儿子，而我们都要成为神的儿子。所以当这样来看的时候今天犹太人我觉得他们对于神的看法就要定耶稣说他前往的话，这一个是落在宗教里面的人自以为是的一个很通常显出来的一个情况而且我们多少时候就发现，今天不知不觉有的时候我们也是落到一种只看字句而不知道律法的精义的人，因为对于某一些的教导我们以为我们太清楚了，我们是专家，所以我们只要跟我们的看法有一点不一样，我们就马上就定别人的罪。但是我们没有看到神律法的精义是如何的，不是叫人只是死守安息日，而是叫人真正的进到享用主耶稣所带来的安息的里面去。所以 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尚且称他们是神，神的儿子，那父所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来，还在这里验证他所做的这位神的儿子，他们竟然说他讲前往的话。所以当主面对这些人的时候，他实在是说，我说情志已尽了啊！他们又要拿他，他却逃出他们的手啊！然后到了最后的几节话，40到42节，好像是插出去的话，但是我其实很喜欢这几话，说耶稣又往约旦河外去，到了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就住在那里。我们知道耶稣在耶路撒冷没有安息，因为耶路撒冷不接受他，所以他到出离开耶路撒冷到约旦河外，是起初约翰施洗的地方，这里说他就住在那里，然后有许多人来到他那里，因为他说约翰一件神迹都没有行过，但约翰指着这人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因着约翰的见证，这个结局就是在那里信耶稣的人就多了。这个那里是什么地方？不是耶路撒冷，是在耶路撒冷的外面，是离开了宗教的中心，离开了政治的中心，是回到起初约翰传悔改的近那里。约翰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约翰所传的福音是指着耶稣基督，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翰没有行过任何的一个神迹，因为约翰他不是新郎，但是耶稣来了，行了许多的神迹。约翰指着这个人所说的话都是真的，所以这个见证带出来，信的人就多。所以我们感谢主，当我们这样来把第十章稍微点了一下的时候啊，我觉得就是我想今天我就停在这里，弟兄姊妹可以有一点的交通啊，我们要抓紧时间交通，因为我想今天以后我们就要停几个礼拜，也正好是一个好的段落。约翰福音读了一半，
我就把这两章，我觉得因为这几章实际上八九十实际上是连在一起的，就是我想把就是说串起来讲讲我自己的一个在这领受，不准确的地方弟兄姊妹可以指正。我觉得从第九章那个地方，我觉得就是说那个瞎子的话有很有意思，那个人说就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眼睛开了，包括这件事也都是安息日。然后以前在前面耶稣也在安息日给人治过病，我个人的领会就是说主在这里实际上把他和以前出现的众先知之间画了一条线，就是他和他们有不同的地方。因为在安息日做工，我觉得就是显明一点，他比安息日要大。安息日是神定的，那谁比安息日更大呢？那一定是从神来的。所以说我觉得从这个约翰福音里边，我觉得有两个人，除了门徒以外，有两个人是最有福的，一个是尼哥底母，另外一个人就是个瞎子。他一开始他的眼瞎也是因为神的工作，这给我们其实是一个启示，就是说我们身上有神做工作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受点苦，但是最终你是非常蒙福的一个人。他最后是见主以后，他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他立马就说我信而且拜他，非常的准确，是有启示的。 我觉得是神的恩典一直在他身上。他以前的眼瞎那段时间，我觉得都是极其值得的一段时间。眼睛虽然瞎了，但是心里边明亮了。还有一点就是说，主从这几章以来，其实核心的要点都要说他是神的儿子，一直这是核心的要点，当然也是矛盾冲突的焦点。因为如果你不认识到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以后把从他那儿得生命这个要点就出不来，他是神的羔羊那一点也出不来，因为不是神的儿子没法给世人赎罪。就说现在这个整个矛盾冲突的焦点，还就是说耶稣是神的儿子。而当这个瞎子包括那个尼哥底母都是说一开始说是从神来的，他们这一点都没有问题，但是他们做了这一点的时候，主每次都把他们再往前再带一步，他是神的儿子。你光认识他是个从神来的还不行，他是先知也还不行，必须到那一步，就是他是神的儿子，从那儿得生命。但是问题在哪里呢？就是说这些犹太人呢，就是说他们始终是认为，他们也觉得主做了很多神迹，他们犹疑不定。说从他们的心里来讲，他觉得这个人是很不简单，但是他怎么样才能就说认识他是神的儿子呢？因为他们的那脑子里的东西啊，始终是那些条条框框，但是他就是没有跳出那条条框框。我这段时间因为我在学摩西五经嘛，所以说我感触很深，读那个生命记，我觉得生命记的核心是要人敬畏神爱神，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守这个律法这些条文，而不是因为这些条文你才去爱神或者敬畏神，这个因果关系是到的。结果他们把，而且生命记摩西讲那些话苦口婆心的一点是说，你们要爱神敬畏神，倒不是那些条文是要表明说怎么样生活中把它活出这个见证来，但是核心是要爱神敬畏神。但是他们到最后就只看见那些条条框框，然后把那些核心的内容都丢掉了，然后所以说在这个转换的过程当中他们就跟不上。还有一点我觉得就是说，他们老是说是主说健忘的话，就是因为还是接受不了这一点，说白了还是对神的儿子一点接受不了。如果主只是说自己是个先知的话，估计他们也不会把石头打他。但是这一点恰好，如果这一点过不去，后边从主上十字架神的羔羊这一点，我们从他得生命这一点都没办法出来。所以说这东西主又不能不给他们讲，而且是主一步一步说我与父原为一。他说那个从他手里把他们，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就说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你看见他和父神是在一起的，到最后就说我与父原为一，说的又简单又直接，他们就是受不了。我觉得是，我真的很同意弟兄的话，就是说主把他的话都说尽了，用各种方式来启示他们，告诉他们，但他们就是接受不了。就讲那么多。
刚才弟兄开始一讲就说，在这一章里边，主更明显的说明他来地上的局势，也是说明他是谁。在这里我看见的有三点。第一点嘛，平常我们练这一章圣经，我以前也是一讲第十章，约翰福音第十章，就一定记得那句话，主说他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但是这一次你再看清楚，他没有讲这句话以前，他说他是羊的门，这个是第七节，第十一节他才说是他是好牧人。门是什么作用呢？门开的作用就是要让人从原来的地方可以到另外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其他的地方可以去的，哪里不需要有一个门，是不是？但是因为要那边有一个地方有人去的，所以要开一个门了。门的作用就是这样。主说他是门，明明告诉犹太人有一个地方你们想都没有想过，看也没有看过，你们从来不想到那边有这么一件事情。当然他就是讲他是 从天上来的，他是叫人得生命，哪一套了，都是他们宗教知识以外啊，他们所不懂的东西。但是神啊，主说他是门，他开了这个门，让人可以看见。那才好奇怪，他是门又是人，好牧人，怎么又是门又是好牧人呢？啊，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好多年前，听一个外国的传教士，不晓得他是不是真的在犹太人的地方看过这个事情。他说有些时候他们的羊圈呢四面围着很可以叫那个羊可以有保护，但是那个门呢他怕好多时候晚上那个外边的人啊或者那个狼啊来了就从门进去，所以好多时候那个好牧人呢睡在什么地方呢？就睡在那个羊圈的门那里。所以那个牧羊人好把自己当成门一样，你不经过他没有人可以进到里边去的。所以如果他讲的是对的话，所以所以这里主说他是门也是好牧人，那个可以理解的啊。有门，但是如果没有人开，没有人能够开，门也没有作用了，是吧？但是有这么一个门，是让人可以去到门的那边，看到一个以前他们没有去过的地方。但是有了门，还要有人要开。主说我是门，我也是好牧人，我就负责开门的。不经过他进到羊圈里面的都是宰就是强盗了。所以这样理解的话，我们可以想到主明明的对那些犹太人讲，就说我是为你开一条新的路，你们从来没有去过，但是那个门是我负责开的，我现在为了要开这个门，他还要写命，他要为羊写命。所以这些人一听他们就根本不知道主在说什么了。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把主来到地上所要做的那个知识讲明了，也让人看见他是那个门，那个好牧人。另外第二点呢，一个很大的指示就是另外有羊，大家都会领会到，这个一般的理解这些就是主说我另外十八节，我另外有羊，不是在这个圈里面的，就是不是在犹太人当中的，我也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和成一群归一个牧人我自己的理解当然这个是说到福音要临到以色列人以外的外邦人主也要领他们来到羊圈里面两下合而为一，都是归于一个牧人，这个也是很大的指示，不光让犹太人知道他来到地上不光是为这些神的选民与神与他们立约的那一批人，还有在神的诸约以外的还有羊，神主也要把这些人来领来，这个也是很大的一个启示了。然后第三点嘛，第三点就在22节后边。那里也说又是过节期的时候了，又是一个大的节期。下面那一段话就那些犹太人一听了就不得了了，就要用石头打死他，因为他明讲他是与父而原为一，那么就是他就是神就是他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那些犹太人当然没办法可以 接受这样的说法了。所以这一个就进一步当然发表他自己的地位，他的身份。所以我在这一章里面就看到主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明显的把他来彰显，让这一些好像眼睛依着瞎了都不能看见的，叫他们真的能够明白。我是这样一点交通。
我有一点点那个观察，不知道准不准确，跟弟兄姊妹交通一下。我一直在想，就是说主来到地上的约翰福音，它里边行的神迹啊，似乎它是有一条线，它都是围绕着生命来做的。我觉得和旧约时代的神做的那些大神迹比起来，那个神是为了显明他的全能，让那些百姓能够有大家有基本的认识，也算是个启蒙。我觉得在约翰福音里边，从第一个福音表明他是水变酒创造的主以外，后边的每一个都与生命有关系，一直到最后是上十字架升天复活，那是最大的神迹。但是他在这里边有些说医病也好，生命的粮也好，就说跟瞎子开启眼睛也好，都每次都讲得生命得生命。到我们第十章还说，就是说我就是那个门，就是我就是羊的门，就是说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必然出入得好吃，就是还是生命。我觉得以前我可能听一个弟兄讲过约翰福音讲生命的福音，我觉得真是很有道理，因为他这个整个里边所做的事情的一条线下来，核心还是生命的问题，就是生命。就是说你们认识我是先知还不行，你们必须要重生，你还是生命，所以从头到尾就是生命生命生命，你们要认识我是神的儿子，从此得生命。
我想我们读到第十章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个更清楚的那个问题。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留意到，第九章末了的时候，那批人说，你们对主说，你们以为我是掩杀的，主说你们不掩杀就好了，就是因为你们掩杀了，所以你们还留在罪里。那么主说了这几句话和第十章呢那个关系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感谢我们的主，我们几乎可以这样说，第十章里边所说的，从它的整个的内容来说，好像跟上头第九章的事情没有什么关联。事实上我们看到是有关联的，因为底下有人就拿着第九章的事情来说的嘛，哪里有人可以，如果不是从神来的，怎么可以叫瞎子的眼睛得开？有人就说不是啊，他这个争论也就是从第九章那个地方来的。那么现在我们就要回头来问一个问题了，主说他们的眼睛瞎了，所以他们看不见。而那一个本来生来是瞎眼的呢，他眼睛开了时候他看见，那现在我们就要问了，那他们看见什么？这是很有意思的。原来在第十章的里边，好像主就用着第十章的内容来告诉他们，你们该看见的你们没看见，那些要寻找神的，他们原来是看不见的，他们却看见了。那究竟看见什么呢？我们觉得很稀奇的那个事情，就是在第十章里边，刚才有姊妹的交通也特别提到了，而是主说到他自己的时候，说到他一个人接连是有了几种不同的身份，几种几个不同的身份显明己的那些属灵的功用都不一样的。但是很稀奇的就是几个属灵的功用虽然显出来的时候， 不一样，但是带出那个结果呢是一个。比方主说我是门，我是看门的，我要叫他们得供应，进入出草吃。比赛还有，还不止那这么一些。比方说他跟羊的关系，他是养羊的，他是羊的主人，他跟羊的关系，一提到他跟羊的关系的时候呢，又好像越过了那个人和羊的那个关系。因为在这个人和羊，或是说主跟称为主的羊的那个当中那个关系呢，是牵连到一个主是谁的那个问题。特别你特别留意，主说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那这个认识是指着什么来说的呢？是指着哦，这个是我的主人，我是跟着他的。那主人认识哦，这个是我的羊，我盖了一个印在他身上，证明是我的，是这样的一回事吗？现在在地上所有的那个羊圈里边的那些处理问题都是这样，但是你很显然在这里看到，主和羊中间的那个关系完全不是这一个从属的关系，就是你属我，我属你。你看到这里一个关系，那个关系是什么？他们是连接起来的。怎么连接起来呢？透过什么来连接呢？很显然你就看到，就是透过生命。所以如果我们把起头主所说到的那一大堆的事情一件一件的把它列出来，然后就再看他们当中彼此的那个关系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一个非常大非常大的事情在那里。但是如果我们看到这些事情他所表达的呢，这个还不是主说话的那个目的。主说话的目的那个更清楚的，我们可以看得看得更明白一点的，他是顺着约翰福音的那一个交通的那一个方向啊，越来越向人显明他是谁。而这一个点来到第十章的时候就更清楚了。为什么说他是门呢？为什么说他从他进来就出入得草吃呢？我们很显然就知道，他说的他是门，这个门就不单是一个平常一般的那个羊圈的那个问题，而是牵连到人和神的那个关系，也牵连到那个就是那个生命的关系。我们记得第一章的时候，我有两件事情说到主自己的是非常明确的，第一就是他说他是生命，第二就是他是神的儿子。是神的儿子也好，是说到是生命也好，我们看到整个约翰福音的那个信息一直下来，就是沿着这样的一个光来发表我们的主。我们感谢神了。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你很清楚看到这一位称为主的人，我们不知道在这里该用一个什么名词来说我们的主，是一句话就说清楚的，你没办法说。因为在这里牵涉到那个范围很宽广，所处理的那个事情也是好像很不简单。但是虽然是这样，但是我们很清楚的看到他整个的问题的那个发表呢，是发表在这个羊和这个牧羊的人或者再多说一点，就是那个羊圈，就是那个羊门整个的都把它连在一起的时候， 你很清楚看到那个就是一个生命的问题。我们很熟悉的那个话就是说，主说我来了就是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这个话我们都熟，但是这个话放在第十章的里面呢，他所起的那个作用和他所显明的那一个实际的那个光景呢，恐怕就不是那个字面上所表达的那么简单了。因为在这你一碰到这一件事的时候，最低限度的你看到这批是羊，那一个是羊牧羊人，那怎么可以牧羊人跟牧那些的羊他们的生命可以连接在一起呢？当然我们的主在这里也说了，我为羊舍命。那问题就在那里了，为什么他要舍命呢？人和羊。但是我们感谢主，主用在这里说的话，虽然是用着我们眼睛看来的时候很不相同的一些个物件，但是那些物件呢，一摆在一起的时候是要达到一个目的，那个目的就是神要借着这一个人来显明在人中间神所要做的那件大事。那大事是什么呢？如果站在犹太人的那个地位上面来说，那是神要兴起一个人，就是他们所等候的基督了，来拯救我们。但是神在这里要表达的呢，非常清楚的是把犹太人这一个窄小的范围来接束，然后把这一个原来是那么不太大的那个范围呢，扩大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范围。那就是透过我们的主说，我另外还有羊，我要把它带回来，要两下合成一群。这个就是我们的主在第十章里边所带出了最关键那个点。那个点是什么呢？这个点就是神要在万有的当中借着基督叫一切同归于一的那一件大事吗？然后神就要借着这一位神的儿子来做成这样的一件事吗？那这一件事怎么可以做成呢？那生命的问题了。那就把整个我们的主在这里他要带出来的那个事情就带到那个目的了，不单是给我们当着那个眼见的那个，我们平常在眼见的里边非常容易停留在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再增加上去呢，我另外还有一群，我要把他们带回来并且合成一群。那我们从字句上会领会的这一个，但是我们深入一点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很清楚就看到这一件事情就是神那个永远的旨意嘛，就是神那个救赎的目的嘛，就是神在人中间所显明的那一个救恩他要带出来的那个结果嘛。我们感谢我们的主，所以到了第十章的时候，主就说你们的眼睛瞎了，你们根本没看见。看见什么？那我们就用着那个眼睛打开的眼睛人和这些原来的那个犹太人他们具体的情况来看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看见了。那个本来瞎眼的他看见了，他看见不是他肉眼看见了，他肉眼看见是一个事实，但是他除了那个肉眼看见以外，他还有一个 属灵的看见，或者说一个生命里边的看见，看见什么？看见那个生命的源头，看见神要成就他一个永远的心意的那一个依据。那这个事情真的是大事了。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那么当我们的主一说明了他整个在地上的这一个大神托付给他的这件大事的时候，就引出第十章底下的那些个问题。那第十章底下的这个问题仍然是对主是谁的那个认识的问题。那么说那些犹太人一面听主的话听不懂，看主的所做的也不领会，他们看见主是做了大事，但是却不知道神做主做那些大事的那个目的在哪里。他听主也说了一些好些的话，但是却不明白那些话是指着什么来说的。那所以他们中间就起了许多的争论，那么这些争论都完全都是思想上的问题了。但是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一件事在那里，他们争论不下来的时候，他们要怎么解决呢？他们没有办法可以解决的。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那直接找到主来，你说吧，究竟你是谁？你做了许多事情，讲了许多的话，一直叫我们感觉好多的疑惑在那里。你叫我们接受，我们好像拒绝就找不到拒绝的理由。你说我们根本就不去追究你所说的你所做的，好像我们也没办法放得下，因为那个事情实在太不简单。那当然我们晓得，因为一直以来直到现在那些正统的犹太人，他们心思里边仍然认定那一个神所应许给摩西说将来要兴起的那一个弟兄就是他们中间一个弟兄嘛。他们从来没有办法能接受是神自己本人来到人的中间做他们的挽回和拯救，这个是他们心思里头从来没有的那个印象。那现在我们的主就是把这个事实来给他说了，他们问他说你是谁啊？主说我是谁，我告诉你们，你们又不接受。弟兄姊妹，你留意第九章的时候，主就说到他跟神中间的那个关系。第十章的里边，我们的主再提到这个事的时候，就不单是说到他跟父当中的那个关系，而是非常非常明确的在那里指出他和父中间的那个在工作上的完全的联合。那换一句话来说，他和父当中完全是站在一个相同的那个位置上头的。那所以这件事情就引起犹太人好大好大的那个困扰在那里。但是我们的主很清楚就说了，说什么呢？就说到从上面从撒眼说到牧羊，一直说到那里。那里说出一个什么问题呢？上面一直说到他在地上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透过那个生命这一个事实来进行的。他跟羊中间有生命的连接，他对羊的那个引导有生命的原则的管理，他对羊的那一个扶持 是有一个明确的那个目标在那里，那这些都是非常清楚的。但是犹太人就完全没办法领会的这一个，所以才引出我们的主在底下说，你们一直在那里怀疑我是谁，我告诉也告诉你们了，我做事情也做给你们看得见了，你们没办法接受，原因在哪里？原因在你们不信。那这就带到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了，严肃的问题在哪里呢？你要碰生命的事情，你真要与神中间有那个交通的关系，你要活神当中没有间隔，你只有一条路可以走，这一条路就是你相信神所说的话。但现在呢，你们这些人没有一个肯相信神的话，主说我说出来你们根本就不领会。所以主就说到了，说到一件什么事情呢？你们要留意，你就留意了，我说的话是把你们带到哪里去，我做的事情要叫你们看见一个什么的结果，人看见了没有？人听到了没有了？都听到了，都看见了，但是却没有看到那个结果，没有听到那个结果。所以当我们的主后来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要打，要打我啊？要弄？那些人的回答真是有意思，他说我们不是为了你做的好事来打你，我们是觉得你把你自己放在做神的这个事实上面，我们觉得这个事情你就该死。但是问题就是出在这里嘛，我们的主所问的就是我跟你们说的话那个目的在哪里？我没有叫你们来敬拜我，我给你们做的事情，我也没有叫你们在那里来遵从我，我是叫你们看见我所做的一切的事情，来把你们带领回到父的哪里去。你看到这个事实，看到这个结果的时候，你还能说我做不对吗？何况我们的主当然也引了圣经上头的话来说到了那一个了，如果我们刚才我们的弟兄的交通里边也特别的指了出来了。所以我一面从神的话来做印证也好，一面从主自己所做的事情所说的话来表达也好，一直都是把人带回到神自己的面前，带回神的面前干什么呢？去完成神的那一个永远的心思。而这一点是非常明显的，那就是说我还有另外一群，我要把他们找回来。但是当时的犹太人心里头对主一直是存着一个好大的好大的那个拒绝在那里。那拒绝的根据乃是摩西律法所带来的观念，这个是我们弟兄姊妹们一直交通下来的时候都摸到的了，一直到了第十章的里边他们仍然是脱不出这一个。但是我们感谢神，我们的主虽然在那一批犹太人的眼中没有给接受，但是圣经里边记载了圣灵的一个记录，这个记录是非常有意思的，那就是在第十章最末了那几句话。那我们的主就离开了犹大，就到了约旦河外了，就是从前约翰施浸的地方。好了，弟兄姊妹们，你留意了，那主到那里做什么呢？ 没有说主到那边做什么，只是说他到了那边就住在那里。那住在那里做什么呢？圣经圣灵也没有记说是做什么，但是圣灵在那里却记下了一件事情，非常重要的。重要在什么地方呢？我们首先要问的就是说，我们主为什么要跑到约旦河外？那里又不是他的家乡吧？姑且用这个词。如果是的话，如果他要回家的话，那他就回到加利利那边去就对了嘛，就回到拿撒勒那边去就对了嘛。他没有回去，他就跑到约旦河外，就停在那里，就住在那里。我们感谢神，他住在那一个地方，虽然圣经就是约翰福音里头没有记载他在那边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都没有记录，但是在那里却留下了一个记录，那个记录就是约翰施浸的那一个地区的人，他们在那里说一件事情，他说约翰什么神迹都没有行过，但是他说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到关乎这个人的都是对的。那我们就不能不问了，约翰怎么来说这个人？很简单，约翰说这个人 说他是什么呢？在第一章靠近末了的那里边，那他约翰就在那里说，我原来并不知道他，但是神告诉我说，你看见圣灵降在谁的人的身上，那个人就是我所差来的。那约翰看到了这个事情，约翰就在那里做一个见证。什么见证呢？这个就是神的儿子。弟兄姊妹，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那些愚昧的人可以在他们的无知的里头去拒绝我们的主，但是灵里边苏醒的，用着主自己的话来说，他们在信心里边给带动的，他们却看到一个事情，他们看到一件事情，实际约翰什么神迹都没有说过，但是他说到这一个人，这一个人所有的一切都是真的。我们感谢我们的主，这样的一个话，就好像把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十章，这十章圣经里边所经过那么许许多多的事情来了一个小结。因为弟兄姊妹，如果稍微留意一下的话呢，从来到第十章的时候，就开始从神儿子的身份来带到神的儿子的所作，而神儿子的所作的事上面最重要的那个点乃是生命的，生命的显出。那么到了第十章的时候，你看到这个点，然后从十一章开始一直往后去，我们就看到那个就是关乎生命的那一个功用，或者说是果效，或者说是主要在人中间所做成的那一件事，那的事情就围绕着这个生命这一个点来继续的往前去，一直去到末了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上第十章这里所说的是我自己把命舍去的，是我自己舍弃的，我又可以把它拿回来，这个就是一个生命的故事。而这个生命的故事就是神儿子的很具体的那个经历。所以来到第十章的时候，我们看到好像一个大事到了末了，要引进另外的一件更大的事情在前头。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如果我们从第十章上面来看，从当中所提到的各种各样的事， 从字句上面来领会，或者甚至是从一些属灵的经历上面的领会，我们都很容易明白过来。但是呢，我们看到圣灵把我们的主这样一直的记录下来，记录到这里的时候，是带我们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时间，或者说非常关键的一个地点。从这里就让我可以这样说了，来到这里的时候，圣灵就非常清楚这里把神儿子的这个事实确定了。因着这个事情一确定，就引进神的儿子在人中间所要做成的。我们感谢我们的主。我想在第十章的里头，我们除了在那个字句上面所表达出来的那些体会以外，我们要看到圣灵记在这里记载这一个第十章里边所我们的主当时的跟犹太人中间的谈话和那个事所做的事情，把我们引到一个确定主是谁，主要做什么这样的一个大题目的那个特点的上面。我们实在感谢我们的神。从约翰福音从第一章开始一直这样下来，那好像就是越叫我们去肯定了神的儿子的这一个事实。犹太人跟不上来，这是他们的事，但是对真正愿意寻找神的人，那是借着圣灵的帮助，是把我们从模糊一直带到现在很明确很清楚的知道。那因此接上来圣灵就带我们去看这一位神的儿子他要做成什么的事情，并且他要怎么来做。那这个我们从十一章开始以后，我们就看到好像另一个阶段的开始了。我们感谢我们的主。我想就是把第十章里边一点我也体会得到的那个意思交通给弟兄姊妹们的。